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徐英老师您好，早上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来去聊的一个题目是很多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父母都会面临的两难矛盾吧。那么尤其是可能我之所以把这个题目提出来，是因为在最近过农历新年的时候就很多家长提到了这件事儿哈。因为我们前面是也是跟很多华人家长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说大家怎么跟一二代来去解释这个农历新年。那么我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中间呢，那非常巧的就被我的孩子的幼儿园老师选中，然后说你能不能来幼儿园里面给孩子去介绍一下这个农历新年的一些情况，给大家说说怎么回事。等到去了幼儿园以后讲了半天，我才发现我觉得我跟孩子去说的这些东西，什么年的来历，十二生肖的来历，这些年作为这个怪兽什么，是非常非常肤浅的一些东西。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年在很多就是我们一代的这些心里面的一些概念，或者是这种传统啊文化的一些东西传达给我的下一代，我就会觉得说我的子女以后是不是在这方面就是离我很远很远了。而且其实我哪怕我的孩子还很小，才三岁的时候，我就已经面临着很大的一个矛盾的问题，就是说我究竟是让我的孩子更多的了解澳洲的文化，更多的说英语融入这边的社会，还是说要求他，尤其在家里面一定跟他说这个中文，让他保持对于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传统的传承。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心里面觉得。后来我跟身边的朋友一了解以后，我发现很多人也面临着这样一个觉得很矛盾的事情。所以我就想今天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一起大家聊一聊，也请您来做一个点评。
你说的你应邀去幼儿园给讲这些哈。我觉得你能讲出来的也就是这些啦，就不是肤浅的，因为能讲得出来的知识性的这些知识点，可不也就是什么农历对吧？为什么这个是一年的开始？农历怎么来的？是 Luna 是月历还是太阳历对吧？这就是高深一点的知识。那和小朋友，对于小朋友来说，那不就是什么年兽？啊，什么十二生肖，可不就是这些，也就这些知识了。你要是说，咱们要说到过年，说到文化传统，说到什么，这可能跟历史啊、跟社会学啊、跟什么的，那就联系特别紧密了。那我们今天是心理热线心理节目，我们就具体到每一个个人的心理体验和感受来说。那从心理的角度来说，除了认知上啊，我知道我这是中国怎么怎么着的，这是什么也太阳历还是月历，还是怎么着，历史上怎么怎么着。我除了这些认知，那心理上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你的情绪感受，还有你的行为。那我们所谓的这个文化也好，其实就是一群人共同经历的塑造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文化吧，其实就是化之，然后我们常有的这种风俗啊、习惯啊什么的，然后慢慢成固定的、有仪式化的，或者说有一些固定的模式啊，那就好吧，那就再加上一些个意义，再赋予它一些意义和传说，然后就成了大家约定俗成一起做的这件事儿呗。然后就成了这个。那你要是只专注重知识这个层面，就好像很多华人家庭并不信基督教过圣诞节一样，就流于表面呀，买棵圣诞树，然后每人送点礼，但是他后边的那些个跟你的从小到大是怎么
深层的这些东西，
对呀、你习惯性的，然后这个带给你的感受啊，为什么70后？包括80后对这个过年感触深啊， 一年就到了过年的时候，每家每户的户口本上能领到一斤花生两斤瓜子儿。
是，
平时没有这个，还有几块糖。
对，我觉得
不
包括九零
吃不着的东西，
九零后那个之前的几代，就是还有存在一种物资匮乏，一年就这么一次，从头到底到脚穿新衣服，吃好吃东西。之前大家就开始忙活，不像现在天天可以穿新衣服，天天吃好吃东西。
对啊，然后一年下来，可能就这些天能够名正言顺的。啊，甚至有的以前的大户人家绝对不许孩子赌博什么那些的，哎，这几天可以赌赌小钱儿，可以玩玩麻将，可以怎么着的。所以从感受来说，这是放纵的、喜悦的，简直了，可以那个享受的，一年到头就指着这几天呢。那这几天多么的令人向往啊。
嗯，
你这就不一样了吧，感受上这个真是不一样了，对吧？而不是演戏似的，哦，就这几天非常特别的弄点什么，五五狮子五五，或者是像我刚才说的圣诞节摆摆圣诞树，不是光是浮于表面的做几件事儿而已，它还有很多你深刻的个人体验在后面，以及呢有的呢是你赋予的意义。那现在的华人就开始赋予意义了，就开始往这几天上贴上，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我们中国人的自我认同等等，就把这个意义贴到年的这几天来了。然后那就必须得过年，得好好过年，因为这还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在后面。但是真的要说意义的话，你的身份认同可能不仅仅是依靠过年这个吧，这个来体现。而且呢，每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就是实际上 identity 说到底还有一个我是谁，我到底在群体中又是谁，怎么一回事，还有这样的一些意义在里面。那你只是强调说我的那个肤色，我的祖上是中国血统，这都快到了种族主义论了。如果到了身份认同这个地步，那又是另外的说法。咱们今天要是谈这个的话，真的社会学的啊，心理上的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的，个人身份认同，个人对于我是谁的这个认知的然后太多了，咱们今天节目有多少时间？
那我们其实呢，今天还是因为是热线嘛，所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来去给我们分享一下，对，积极参与，告诉我们您在这些方面的话有什么样一些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因为我们在之前也说了，很多人都觉得来当时选择移民来澳就是为了孩子，说能让孩子在一个更自由更人性化的这个环境中成长。但是呢来澳大利亚以后，你就发现其实孩子长得跟自己想的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不管是思维方式，他的价值观取向，他喜欢的关心的东西，甚至说的话都跟你格格不入。就包括在说哪种语言上面，很多父母说啊，那我们还是希望孩子能够说一些中文，能够这样子跟我们有一些这个上一辈啊，有一些这种怎么说呢，文化上面或者是感情情感上的联系吧，哪怕就是为了这一个目的。但是呢，好像又有点觉得犹豫，是不是我还是应该把孩子的更多这个更多的精力把它放在就是学英语，然后一些其他的社交上面，这样他能够充分的在这边有他自己的这个一片天地，能有自己的圈子。所以这一方面的话呢，也是很多的家长非常纠结的一件事情。那听众朋友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什么样的一些经验，都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讨论。那我们在昨天其实呢，也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已经讨论过了一小波了。那有一位叫 Maria 的朋友呢，他就说，哎呀，这样子一个纠结，这样一个挣扎，我真是太有了，好纠结呀。一位叫 Emily 的朋友说，这些情况是不是从 teenager， 也就是未成年人孩子过了10岁以后这样出现的。还有一位朋友呢，叫 Amy 陈，他说小孩子要融入社会的，父母不能拖后腿。另外一位叫 Francis 的朋友说，这叫背离初心。他说鸡汤都劝父母放弃孩子，让他们按照孩子自己的希望来去塑造自己，但是父母在养孩子的过程中间又摆脱不了为你好的控制欲，然后问题就来了， 但他觉得呢，最后放手的一定是父母，但是父母往往不努力一把，不会放手。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些哈，这些人呢都有自己的这个回答和感受。那你刚才说那个最重要的一个哈，就是你以为孩子不变的吗？这个就不要说你移民到这儿有这么大的差距了，那么父母出身二三线城市甚至农村，然后父母考大学考到了比方说北上广，然后那你的孩子怎么可能跟你一样呢？他的那个经历，他所在的这个环境，然后他成长的这个时代的变迁，然后他的衣食住行用的那些东西，玩的那些东西，他肯定是有孩子自己的那个独特的地方啊，都不要说到孩子这一辈儿，以及你换了生活环境，你就跟自己的兄弟姐妹都是不同的人啊，所以有些家长真的他有一个他好像就是自己就给孩子画了一个人生剧本儿，啊，我这孩子将来长大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长，啊，甚至有的家长甚至把细节都描述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孩子没照着你的剧本出演，这
就特别失落，
太失落了啊！这孩子怎么长成这样了？那这个说好听一点叫做你对孩子关心啊，有期望等等，说不好听了，这不就是控制吗？
嗯。
对吧？所以这是好多父母想不开的。然后那个刚才有一个那个群友吧，说这个背离初心，这个你如果要真的说是为了孩子好，给孩子空间，那真的就是说要让他自己去摸索。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咱们想想啊，人类当年在森林里还是原始部落的时候，甚至都不到部落，一个 band 一小股一小股的人的时候。那是迁移的，从非洲一路走到了世界各地。那么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新的营地，你还非得让孩子去吃以前你习惯的东西吗？还是你要在新的地方去看当地有什么食材，有什么样的猎物可以打，适应当地的这种环境。人是高度这个灵活的，甚至大脑生理上来说，大脑都是终身可塑的，都是 plastic 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变迁和适应是永远在进行的，你不能说哎呀要照着我想的那样的去长，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刚才有人说父母说是为了孩子好，但是最后怎么样哈，实际上刚才你讲的语言这块，这就不仅仅只是为了孩子好，其实还是为了自己好，因为我养的孩子，我希望跟他有交流，我希望跟他能够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别的将来他这不理我了。这个语言这块，可能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有没有时间足够去说了哈。一个人啊，真的是在思想上到最后只有一个主语言。对，那其他的是也就是能交流就行了。我这边都不要说日常，就是很严重的这种 case 这种案例哈，就是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甚至有的在小学就显现出来了。当他去描述，比较准确的描述自己的想法啊，比较深刻的去说一些自己的想法甚至感受的时候，就好多家都是孩子用英语，妈妈用中文。
然
后妈妈、这个、
听说有这样的事儿，听说的很多。
不是听说啊，这是我眼前的案例啊。然后为什么到最后这个孩子逐渐得不到父母这边的一些滋养和支持了呢？父母这边不了解，也用语言来说也听不懂。你看，我们要是正常常态的这种家庭生活的话，孩子可能回家来会提起来，在学校里头跟哪个小朋友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争执，或者呢，他发现老师啊，可能有 favorism， 可能有点偏心，或者今天老师讲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那么在常态的家庭里，比方说大家都是中文的环境中，可能点点滴滴的你的一些个想法就传递给孩子了，你的那个招就支给孩子了啊，你可以这么着啊，他怎么能这样呢？你看你的一些评论，你的一些个这对、一些个指点，很自然的就潜移默化的或者这个点点滴滴的就到孩子那儿了，然后孩子周边的环境中他听的也是中文的，那别人怎么说了，对吧？小朋友一起议论起来，老师怎么着了，然后那个电影电视互联网上的信息，他收到的都是同类的， 那么他就可以有这么多信息的情况下，他可以鉴别甄选，然后去尝试，然后再怎么样听出孩子的自主性了吧，他的东西是一致的。那么在这个现在移民的这个环境中，孩子跟你用英文说，但是孩子回家可能更愿意用中文，那中文呢就有限的你们在家里头聊的那些事情了。
嗯，
听出来了吗？
其实是跟他的生活在学校的生活脱节的，
脱节了。你也未必能够去你首先你就未必听到了一些信息，然后呢你即便有意的去讲，你是用中文的思维和中文的那个去讲的，孩子在处理这些不同语言的不同角度的信息的时候，他就有一些错位，它不像在单一语言环境中那么融会贯通。
这还只是说语言，不是说文化的东西，这
只是说语言呢。
对
对啊，所以你确实就有这样一个一个 disadvantage， 你过来以后作为移民哈、啊、但是这个也不见得是那么的 disadvantage， 就是你的中文和英文怎么样，你对西方人的西方这个环境中的你的一些了解，你的观察怎么样，到位吗？还是说你其实是一点都不了解的，
还是一个局外人？
对呀、所以这也在于家长自己，你是怎样的，你是要说画一个城堡，说我就在这儿这个叫什么，单独一个生态环境，我这是一单独的小的生态环境、然后我要把它塑造成什么样，然后让它在大的生态环境中又是怎么样，那这个就是可以说是痴心妄想了，就做不到的。这孩子这就会长歪了，长偏了。
嗯
啊，就不是一个真正有机的一个真正的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嗯，是的，是的。
对，这还是刚说到语言，你刚才讲的语言，
还有文化，我们还没有触及。所以我们一会儿还要再回来继续慢慢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月第三个星期六播出的心理热线。我们在线上请到的嘉宾是悉尼的心理咨询师曲韵老师。今天我们再给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在一二代的子女融入本地和孩子保留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保持平衡的问题。听众朋友，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经历，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体会？您平常在孩子的成长中如何缩小跟子女的代际和跨文化差异的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 13007993233来加入节目的讨论。现在我们接通已经打通电话的一位陈先生。陈先生您好，早上好。哎，您好您好。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我这个整个这个框架我先讲一讲，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马克思的这个存在决定意识，这个是分支思海而皆准的一条真理。你知道整个当前这个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正在兴起，中国从五四运动以后，这个西方文化逐渐的进入到我们中国社会，然后在整个这个社会这个架构当中，儒家文化已经基本上给冲得落花流水，荡然无存。所以你要谈中国的传统文化跟教育，通过文化大革命以后几乎是全部都不存在，所以保存比较好的世界上就是台湾这块净土，传统文化没有断裂，保存的比较完好。你像我们这第二代移民到澳大利亚的，然后甚至第三代以后，他们基本上接受的都是西方文化，尤其像澳大利亚这种西方的发达国家，他们的生活习俗、他们老师的教育，然后接触的朋友、社会的交流都是西方化。比如说最近一次我跟孩子们在一起吃饭，然后我这个老二他左耳上面算了一个黄，那我说这什么意思啊，他说我是 gay。 我一下子我有点不是很能够接受，什么像这种情况的话，他们生活在一种环境里面，接触的一种教育、一种文化，他们已经融入这个社会。他们 ABC Australia Born Chinese， 那跟我们这个大陆出来的，我们谈不上第一代的儒家文化，我们受到近代现代的教育，多少有点了解，有接触过。 像他们的妈妈呢，就好像从一种孩子的心理快乐出发，是一种牧羊式的帆布式的，不多于干涉。你说他对呢，就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你说他对呢，也不完全对；错也不完全错。我呢是比较民主、比较开放的，随大流。因为他们生活在这里，没有过度的强制他们。我早就听了那个温一伟那个教练，我觉得很同意，就是你不能用中国那种方式去教导他们，什么自导自演、什么家长制，这都行不开的。他根本踩都不踩你，他屁股一摸他就走了，他理都不理你。
嗯，
所以你一定要适合他们的思想教育，适合他们的这心理承受能力，去启发他，去既能融入社会，又能够这个能够接受一部分中华教育，因为他们真的讲中文、听中文，根本多写都谈不上，他怎么能可以接触中国文化？
嗯，
他深入不进去啊。
嗯，
所以我就碰到这个问题，这个他戴个耳环，你到底反对他呢？你是说他呢，还是放任自流呢？我请心理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曲老师。
咱们要是泛泛的谈文化哈、啊，那就太广了。咱们就还是约收束到说过年这块来哈、啊。那个吃什么喝什么，这是一个层面。我们一家人要在一起庆祝，必须得来参加，你不能在一边不参加，或者在一边看 iPad 不加入，这又是一层。那我们的这个过年的意义，刚才我们说的跟你个人的身份认同的相关，这又是一层。所以呢，我们可能好多层面上都要说。但是刚才因为陈先生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哈，我想强调一下，就是作为人哈，我们天然的就是要给很多东西赋予意义，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啊、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目的，有什么追求，代表了什么，就是意义感是人的心理特征之一。
嗯，
那么过年呢，我想可能台湾啊，什么马来西亚华人啊，什么这些可能还好，但是大陆的华人早就在过年的时候不做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是什么呀？
祭祖、啊、
过年的时候要慎终追远，对呀、
啊
哦，要祭祀祖先啊、
嗯。
然后这个叫儒家也好，还是叫中国的那个什么也好，我们对祖先，啊、有上升到宗教的这个程度了。对吧？祖宗保佑是吧？什么事儿我们要诉诸于祖宗的保佑，或者我们做了什么事儿是给祖宗争光，然后这是一个宗教感的一种东西了。就好像我们刚才提到西方这边，你说他过圣诞节，你说他过各种这种什么，那他们这个宗教的也是在变迁的呀，甚至他们也分裂成天主教啊。新教以后那有各种流派，
嗯，
但是他有一个没变的，就是对于上帝啊或者基督啊这块的一个基本的东西是没有变的。那我们呢，大陆人还有这种年节中文化中的这种祖先的这个崇拜吗？还有就是我们一家一族啊，我们保持一家一族的这个荣耀，我们光宗耀祖，然后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我们家里这族的人获益，这可是从这是什么几千年的传统吧？
嗯，
这个在中国大陆有传承吗？所以你要传承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一部分？还是咱们现在甭看西医了 ，Medicare 卡不用，都去找中医看病，这是不是就传统文化了呢？然后文化这种东西，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是一些习俗一些习惯，然后赋予了一些意义以后形成了长期的固定的一些个传统，我们就把它叫文化了。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甚至你都不用移民到另一个国家，什么西方的传统什么的，就在你固定的，就在你原地，就在你们村儿都没有变过，就在你们这个城市都没有变动这个地方，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是不是它也在化呢？
嗯，
也在变呢？
嗯，
对吧？所以你到底想保留的是什么？想传给下一代的，希望下一代再传给下一代的，或者他们遵守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要是说到这个文化的话，那我们想一想，铁器文明的时候，一下子把这个石器就给冲击了吧。
嗯，
你去看那些新石器真的很精美，你想想他们那会儿又打磨这些新石器，怎么这么聪明，怎么能够想出这些花招来，但是你用它吗？ 当那个青铜器时代，当后来铁器时代的时候，你已经都不用它了，对吧？那现在这个讲这个，刚才陈先生也讲了，就是说我们可能不再是你，因为你是爹，所以你就千真万确，所以你说的每一句话子孙就都要那个磕头表示您最正确，呵呵，您最伟光正，我们都要服从。现在肯定已经不是那样的时代了，
就是在中国其实也不是这个样子，
也不是这样了呀。
嗯，
对呀，啊，所以我想可能这是成年人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到底想保留什么，想传承什么，
嗯，
然后接下来才是你怎么去保留和传承，
这是一个很好的题，
这是成年人的问题。
嗯，
那对于孩子来说，咱们因为还是讲到了一些孩子哈，
嗯，
这对于孩子来说，他不是说到了青春期突然就怎么样，因为刚才有一个群友说是不是这是 teenage 的事儿啊，他不是到了青春期他突然才有的，而是他也在经历不断的听到什么，说听到了什么，吸收到了什么，读到了什么，然后他自己的主动思考也在逐渐的复杂化。其实从10岁11岁开始，这孩子就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不是老师说什么我就 copy 什么，然后那个家长说什么我就复制什么，不是这样了。
嗯，
从11、12岁你就明显的看出来孩子自己形成他的想法了，他把各种信息综合在一起，他形成自己的 idea， 他形成自己的疑问，然后他去寻找答案。这种主动性，我们养孩子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让他成为一个有主动性的人吗？而不是说是一个各种灌输之后成的一个 AI， 一个计算机，是吧？我们是希望他有主动的去各种思考的。那你的影响，不要说别人，你想想你自己，你跟你父母那一代一样吗？差远了吧。
嗯，
你自己形成的主动形成的你，这种这才叫身份认同，这才是我认为我最终我是谁，我有什么样的想法，我有什么样的信念，我有什么样子的行为特征，我有什么样的吃东西的爱好，我爸我妈爱吃甜的，我就爱吃咸的呢，还不一样。那什么才是一致的呢？你们之间互相的那种情感的，我们是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待在一起舒服的，这个才是家长可能更重点要去做的，而不是说啊你得学中文啊，你必须得那个过年得好好过，你是中国人，不是光是这些知识性的，孩子自己要去反思的，要去采择的。
嗯，
那么人之间就是作为家庭来说，咱们回到刚才说的心理的家庭的个人的这块，你们是如何互动的，如何连接的，你们即便语言说不了那么深刻，但是不是待在一起是融洽的啊，待在一起，我跟家人待在一起，跟我和朋友待在一起，跟我和同事待在一起是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呢是正向的愉悦的放松的体验，这样孩子才能跟你亲啊，
所以说
愿意跟你相分享一些共同的东西啊。
所以说包括我们自己想起来，我们小时候过年都是想着说跟长辈一起包饺子，一起做汤圆，一起家里面人做了什么东西让我吃的特别开心，家里面那时候会做的一些菜，所以
对，就这会儿不说你学习了，
对，就是这时候的话，
这会儿也和颜悦色了，好像有的地方规定就是
不能骂孩子，
要骂你年了，不能骂孩子，太享受了，
对，所以你怎么样唤起他对这一方面的正向的记忆或正向的一种感情，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强调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
对，
嗯，好的，谢谢陈先生您的参与，非常谢谢您给我们的这个讨论贡献的一些题目。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的心理热线，今天我们在讨论的是怎么能够缩小跟一二代孩子的这样一个代际和跨文化的差异。曲英老师，那刚才我们的那位听众朋友其实讲到的时候，我们已经触及了一些啊，我们现在还有大约不到5分钟时间，节目结束，我们能不能在这方面再来说一说，对于您对于这些移民家长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推荐，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可以帮助他们跟孩子在这些方面感情更深一些，或者是文化交流上面更加顺畅一些呢？
你想看多大的孩子了？如果要是很小的孩子呢，他是跟着家长活动的，他自己的世界还没有建立健全，对吧？那你家长是怎么活动的？你是只混华人圈子， 还是你回家来也会讲到说啊，我那个西人同事怎么怎么样，我那个印度同事怎么怎么样，就是你传递给孩子的信息是什么样的，你自己融入了吗？还是说你自己有很多身份焦虑？这些呢对于小孩子来说，那都是听在他耳朵里看在他眼睛里的。
嗯，
然后等到孩子再长大一些，他有自己的那个同学呀、啊、他有自己的一些个交往的圈子了。但是你可以看到哈，小学的时候啊，小孩好像还不太那么分种族，还你到我家来 sleep over 呀、啊、我去你家玩玩啊。但是你看越来越大以后，中学里头你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西人跟西人的孩子玩，
就是扎堆的现象。
对，这个呢不是说你硬要把它打破，这个真的你人的正常的那个趋势就是我喜欢跟 like minded 的一起，对吧？我们思想相说法相想的想到一起去，说到一起去，玩到一起去，你才愿意跟他交朋友啊。
嗯，
所以这个外表上看我们是一大堆西人朋友，还是说我们扎堆儿，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背后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思想和
思想的根源。嗯，
对，这个是不是有问题的？那有一些华人移民哈、啊、尤其大陆过来的，他可能是自己在融入上，或者在自尊，或者在这个鄙视链上有差异，造成他的焦虑。而在国内的时候多风光啊，多牛啊，挣大钱呀、啊、然后家里又是保姆啊，又是司机啊，又是什么的啊，到了这边呵，一下子不因为你有钱大家就高看你一眼，或者大家还不知道你有钱，或者怎么样，哎呦特失落。
嗯，
那这种情况是他自己的身份焦虑。
嗯
啊、有些孩子也会有，在国内我是富二代，或者我是那什么，好像很抖很那什么的，到了这边哎呀怎么好像、你想尤其是中学生移民过来的，那中学的孩子已经扎堆抱团了那个样子的了，那肯定没有谁说啊特别主动的来搭理你，主动的来怎么你，大家都客客气气，但同时也是冷冷淡淡，没那么什么。那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很难受，那怎么办啊？那可不是就是大家同病相怜的，或者同样背景的，能弄在一起去吗？所以你看这些孩子就越加的说封闭抱团啊，这倒没关系，就是你只要不带鄙视歧视这种就好。所以更多的是你去处理具体的这种问题，而不是打一个旗号，用一个标签说传统文化还是不传统文化，就把这个具体的问题给掩盖了。
嗯，是，
理解我意思吗？就是每一家每一家啊，到心理这个层面哈、啊，到个体的这个层面，我们见招拆招去处理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光在那儿喊传统文化啦，过年不过年啦，中什么东西方的差异啦，千万不要把那个用这些就是特别这个符号性的东西哈、啊，掩盖了具体的问题。
那今天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们的节目也只能说到这里。不过在节目的最后，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一句，其实我们想让孩子，尤其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孩子，更想了解这个中国的文化，其实自己多去做一些推广的一些事情，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不是？
对，
好的。那
自己不做，光让孩子去做，那怎么行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